鉴于日军第十联队和坂本支队都在向台儿庄地区推进，李宗仁认为围歼日军于台儿庄下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他将第75军的第6师、第92军的第13师紧急调至岔河地区，同时命令临沂方向的第57军、第111师、第333旅向西推进到鲁房地区，统归第20军团长汤恩伯指挥。4月3日，被围困在台儿庄内的日军获悉第十联队和坂本支队已经到台儿庄以东地区后，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反击。他们用11门平射炮向第31师守军阵地连续炮击，日军战机同时向台儿庄内外狂轰滥炸。日军步兵在随后发起的冲锋中使用了催泪性瓦斯毒气，此时的第31师没有伤亡的官兵仅剩下1300余人，庄内的三分之二都已被日军占领，守军仅在南关一隅苦苦支撑。池峰城师长认为继续苦撑下去只有全军覆没，于是请示孙连仲，要求残部向运河南岸转移阵地。孙连仲难以抉择，只有向李宗仁请示，话语说出来令人内心酸楚：
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经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猛，攻势过猛，但是我们也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预计汤恩伯第二天即可到达台儿庄，如果此时让第二集团军放弃坚守，那么之前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内外的所有苦战都将功亏一篑。鉴于此，他给孙连仲的答复是：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我向他下这样严厉的命令，内心很觉难过。他们过去没有过交往，仅在第二集团军调至第五战区后，在徐州的战区指挥部里有过一面之交。孙连仲最后这样回答了李宗仁：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此时的第二集团军连预备队都用光了。当池峰城师长再次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可以转移阵地时，孙连仲的回答是：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
孙连仲1893年生于河北雄县，虽家境殷实不必当兵，但他立志从军。1912年入北洋军第二镇八标二营八连任学兵，他身材魁梧，胆识过人，曾在护国战争中一人扛着200多斤的山炮，带着他的部队包抄对手后路，因作战沉着勇敢，由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升迁，至北伐战争时已是方面军总指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作为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的官兵报效国家，挽救危局，以尽军人天职。他率部奔走于北平南部、河北涿县、山西娘子关战场，极致奉命坚守台儿庄。孙连仲面对的是他投身行伍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
孙连仲亲自进入台儿庄内，在守军苦撑着的东南一隅督战，他把右翼作战不利的一名旅长撤了，当众枪毙了左翼一名贪生怕死的营长， 然后开始组织敢死队。当跟随着孙连仲的军需官把身上仅剩的大洋分给敢死队员的时候，敢死队员们把大洋扔在地上说，我们以死相拼，为的是报效国家，不是为了几块大洋。孙连仲见状不禁放声大哭，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逆袭，冲进敌阵，各自为战，奋勇一场。部分官兵手持大刀向敌砍杀，敌军血战惊寻，已筋疲力尽，出不意至此，最后五分钟我军尚能成夜出击，敌军仓皇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占领的台儿庄市街竟为我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毙敌无数，敌军退守北门，与我军激战通宵。与此同时，在庄外防御的第27师官兵也面临着最后时刻。三日一大早，日军第十连队向第27师阵地发射了2000余发炮弹，阵地攻势连同附近的村落皆被夷为平地。然后在4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日军步兵不顾一切地向台儿庄方向突击。第27师连日血战，伤亡惨重，能够作战的官兵已经不足千人，致使日军相继冲入袁尚、孟庄、邵庄等村庄。第27师仅剩的官兵不得不用身躯与凶悍的日军展开决死拼杀。在彭村防御的是王景山营长指挥的营部和五连，当日军冲进村庄时，王营长赤裸着上身对官兵们喊，今天是本营长和全营殉职报国的最后一日，只有杀敌不计生命。官兵们跟着王营长死拼不退，及至全部战死。王营长一人砍杀日军12人，最后身中数弹倒地，敌恨之刺骨，死后犹被敌乱刀肢解。三日晚，台儿庄内外中国守军无不期待着汤恩伯部立即出现，但是直到四日，汤恩伯部队依旧没有抵达台儿庄。凌晨，已经衣衫破烂的守军守备连把被日军摧毁的庄内防线修复好。上午，日军集中了30余门重炮向庄内轰击，使用的全是燃烧弹。时东南风甚大，庄内再次燃起凶猛的大火，之前仅存的一幢建筑物被彻底焚毁。大火中，日军向东南角和北门同时发动进攻，但是都被中国守军击退。这一天，在台儿庄以北的外围线上，准备围歼日军的中国军队陆续抵达。只是，对于坚守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来讲，所有的增援都已经是太晚了。苦等汤恩伯不到的孙连仲于四日晚再次下达手令：
一，今是我们创造光荣之良机，也是生死最后之关头，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本总司令将以成人之决心与台儿庄共存亡，亦必执行连坐法以肃军纪。死为光荣而死，生为光荣而生，希我官兵共此努力。二，训令本集团军慎保本军守无不顾之精神，发挥娘子关歼灭敌77连队之伟绩，今只有前进，绝无后退之途，过河者死，是以破釜沉舟之决心，深信必操必胜之信念。
此时再严厉的杀无赦，对于第二集团军的官兵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他们所有的生命活力都在撑持日久的血战中消耗尽了。五日，汤恩伯的部队距台儿庄仍有近20公里。
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了， 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一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各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功，其将何以自解？即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攻，歼灭此敌，无负厚望。究竟有无把握，仰具报。
蒋介石很少对中央军嫡系部队将领如此质问，连带斥责。既然委员长要求他勿负厚望，汤恩伯立即回复蒋介石，说他已严令各军速向台儿庄攻击前进，今明两天就能将当面日军压迫于台儿庄北岸而歼灭之。然后汤恩伯主动给第31师师长池峰城发去一封电报，声称如果6日中午12时第20军团还没有赶到台儿庄，恩伯愿受军法处分。此时据汤恩伯承诺回旋台儿庄的最晚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4天。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活着，而且要记住。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5日当晚，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全线进入攻击地域，并随之向当面日军发起了攻击。日军坂本支队的后方完全被汤恩伯部切断，其所需给养必须从赖谷支队那里获得，而赖谷支队在台儿庄战场的正面，坂本支队在台儿庄战场的东北方向，日军自此开始出现了混乱。
毫无疑问，日军如果从台儿庄败退，将是日本陆军史上的耻辱。因此无论当时还是战后，日本战史对1938年4月5日台儿庄战事的叙述始终含糊其辞。据说坂本支队接到了第五师团的撤退指令，日本人从来不愿意使用撤退一词，他们把撤退一律叫做转进。支队迅速歼灭当面之敌后，立即转进攻下宜州。这就是说，第五师团的坂本支队不能与第十师团的赖谷支队一起，冒着陷入中国军队重围的危险，继续在台儿庄附近待下去，应迅速向临沂方向撤退。
6日，日军的撤退仓皇而狼狈，大量的尸体和军用物资丢弃在台儿庄内外。池峰城的第31师残存官兵以密集的火力和手榴弹封锁日军撤退通道，大量日军在撤退时被击毙，一些终无法冲出的日军开始自杀。台儿庄城内之敌时有猛烈之战斗，二师石清将文昌阁之弹药及炮等举火自焚，敌兵投火者百余名，东北之敌已肃清，其东南之残敌已举火自焚，至东南之房舍为烈焰所吞没，我官兵亦伤亡，时有潜匿掩蔽之敌经我招降未效，遂投火焚杀之。凌晨四时，台儿庄遂完全收复，已一片焦土矣。四月七日，李宗仁下达了全面追击的命令，从9日直到11日，中国军队全面迫近义县，日本坂本、赖谷两支队集中兵力建立起坚固的阻击阵地，致使中国军队的追击进展缓慢且伤亡甚大。即使是汤恩伯武器装备上好的第25师，一夜之间也会伤亡达五六百人之众，战况之烈于此可见。
台儿庄内的日军肃清之后，有中国记者进入了这座已经成废墟的运河小城。 他们首先见到的是第31师师长池峰城，他的头发和胡子都长得很长，嗓子已经哑了，面色有如无光的黄纸。接着记者们看到台儿庄满地的残垣断壁间，到处是没有来得及收敛的双方官兵的尸体。日军在撤退的时候对其遗弃的尸体进行了焚烧，此时成堆的残肢依旧在冒着白烟。日方统计台儿庄作战第五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第十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237人，日军总计伤亡过万，但甚少被俘。台儿庄胜利的消息飓风一般迅速传遍全中国，日军毕竟不是不可战胜的，新的抗战希望将过去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这场胜利使人们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感到欢欣鼓舞，在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张各报馆临时出的号外，在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无限的欢笑，逢着人就说台儿庄我们大获胜利，消灭敌人精锐部队10000多，你知道了没有？家家户户都悬起了国旗，震人的鞭炮声自始至终不断地响着，这里停了，那里又响起来。那蒙蒙的烟雾和辛辣的火药味儿，像带着骄傲和光荣，永远漂浮在空间。下午7时，在武昌，10000余人集合在公共体育场；在汉口，20000余人集合在特三区江边运动场；10000余人集合在中山公园，又附在抚西一路汇合。每个人手里执着一个火炬，熊熊的火焰照见了每个人脸上浮着的异样的光彩。啊，今天4月7，兴奋了我们，刺激了我们，鼓励了我们，又给予了我们一个信念：长期抗战下去，我们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此刻的中国军队统帅部里并没有这般兴奋，中国军队的追击行动过于迟缓，以至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告诉蒋介石，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沿，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担心如果不迅速歼灭当面之敌，等来的只能是日军大部队的增援。12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援绝溃背之寇，不极限期歼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意挥已成之功而自依将来之患。然而李宗仁的难处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经过半月多苦战，根本没有实力再对日军形成猛烈追击，而实力依旧的汤恩伯部一向的作战原则是避免攻坚。因此李宗仁向蒋介石建议，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攻坚作战，采用机动作战的方式诱敌出动，然后相机实施歼灭。实际上这等于让位于鲁南前线的中国军队放弃了追击。
无论如何，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作战中赢得的胜利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路透社1938年4月8日电，中国一方面借其伟大之顽强，屡次摧毁向之侵略之敌人，一方面又开始发现其军事才能与团结力量。1938年4月10日，英国新闻纪事报，中国胜利之真实价值不能以收复之地面积大小来表示，而应以日本所消耗之时日与弹药来估量，因为这种消耗对日本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依据这种显示标准来评论中日两国的战事，那么中国是无日不在胜利中，而一个活下来的中国守军士兵告诉战事平息之后进入台儿庄的外国记者，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战，不然连死的地方也没有。
台儿庄之战，中国军队付出了20000多名官兵的生命，20000多个年轻的躯体消融在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畔。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据情报判断，日本从国内增兵中国战场，以期及早解决华北战局的计划已经取消。如果能够调集中国军队的所有主力，集中所有力量，也许可以一举确立中国抗战的胜利基础。事实上，除了认为台儿庄的挫败不符合日本陆军的传统，继而将作战不利的赖古起免职之外，日方并不以为这场挫败会影响整个战局。事实上，日军已经策划并部署了针对中国军队的更大规模的进攻。
日军士兵涩谷生4月7日日记：台儿庄撤退后，上午到达泥沟，四面桃花盛开，春景颇佳。不知经历了残酷血战还活着的中国士兵们，是否也注意到了，在自己誓死守卫的国土上，竟然有着如此盎然的春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